应该是系列的最后一次。那我们过去这个暑假有几次的时间是这个圣台弟兄可能还有向荣弟兄是不是也分享过一次，就是关于我们一起在读一本书，就是叫做诸神的面具。那这是中文版，那英文版在网上也可以买得到。那至少富祥是把它读完了是吧？啊，他是个好像是甚至一口气啊，他大概就是他非常推荐我，然后我自己是也读的差不多，然后呢我也是觉得非常的不错。那但是呢，因为我们马上秋天要很可能会进到一个新的系列里面，这样的话呢，所以可能就今天分享完之后就这本书就关于这本书的分享就结束了。那鼓励大家可以自己回去把这本书买来可以读一下。它的诸神的面具呢，就是英文叫 counterfeit fit gods， 就是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是容易把很多别的东西作为偶像，当作神来崇拜，这样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拦阻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夺去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时间精力金钱，这样。所以它总共有七章，那我们应该是今天是第三章，金钱改变了一切。 OK， 那这个呢就是那鼓励大家可以去把这本书买来，可以读一下，这个对于我们信仰跟生活对世界观的更新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这样。 OK， 这我的电脑决定需要换新电脑了，可能还来得及。 OK， 我们今天跟大家他这一段选这一章这个 chapter 选的这个经文呢，是出自路加福音它是第十九章。我想呢我们把第十八章的内容也一起读一些。 OK， 冷娜，你要不要帮我们读第十读这些章节好不好？的确稍微容易一点。 OK， 那小宝要不要帮我们念十九章的十节？耶
稣记得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会计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因为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能看见，就跑到前后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急忙忙，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去见耶稣，个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人，就罚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
好，谢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为着早晨能够 和你的众儿女一起到你的座前领受你的饼和杯这样的敬拜，我们向你感恩。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因为渴求能够更经历你，更认识你的话语，更明白它，以至于让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的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导我们每天的日子，我们的生活，也来修复，也来帮助我们与你的关系。愿你祝福继续的祝福和带领我们下面这一段的时间，愿你的心意得满足，也愿你的名得荣耀。谢谢主，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基本上是照着他这本书的内容那我是跟我们的整个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建立就是有一个的连接。 OK， 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两段的圣经呢，都出自路加福音大家有机会如果去再把路加福音，我鼓励大家回去把路加福音这一段把它读一下。其实呢他最后这一段呢是讲到在第十九章的中间开始呢，就讲到耶稣就最后进耶路撒冷城了大家知道说呢，耶稣在地上传道了3年半他最后一次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就圣经中记载他耶路撒冷城的整个一个礼拜的日子，他最后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和复活这样的话呢，所以到了这个是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的路线图，他大概是起于他的家乡加利利撒玛利亚边界这我节选第17章讲到说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在这儿 OK 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边界，这样怎么过来，然后到了东边他绕过撒玛利亚，到了东边就是约旦河这一带。后来呢他在走的路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官，那这个官呢跟我们今天要19章学的那个撒该这个财主呢有一个共通性，是什么共通性呢？都比较有钱 OK 然后呢他就在这边发生了跟这个官的这一段的对话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少年官就是后来的，大家听说过他是谁吗？马可 OK。 所以这个我是也希望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到时候在天上可以问问他 OK， 这个或者在地上问他也可以。这个呢就是就在路上沿途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很有意思。因为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在预备他的这本书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那我在预备的时候呢就把路加福音关于那前面的7、8章都读 OK， 这样的话呢就帮助我来去体会说耶稣在跟这个撒该在对话的时候，他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当时的一个情形是什么。所以待会儿大家可以就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说首先你就注意到呢是耶稣他最后一次要去耶路撒冷，所以耶稣也知道说他进了耶路撒冷就怎么样呢，出不来，不是出不来 OK， 就是他会受难 OK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等于说是他在地上的这个服事要进入到一个最高峰一个相当于一个最高峰一样 OK。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他的怎么样心情的。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读，比方说从第9章开始读一直读到第17章18章的时候，特别是17、18章的时候，觉得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他在最后这一段行程要进到耶路撒冷受难之前，天父决定让他遇到这些人发生那些事 OK 你就开始对那些人发生那些事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感受了 OK。 所以在17章的时候他经过这边的时候马上就遇到大麻风的人10个，有一些是犹太人，有一些是还是撒玛利亚人，然后耶稣医治了他们，最后几个回来呢，一个，而且还是撒玛利亚人 OK。 所以那然后后来就遇到这个少年的官，这少年的官呢一方面富有，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是非常的遵守律法，从小都遵守了，而且呢非常的关心说他是如何能够承受永生。所以这样的年轻有为的小伙子难得啊 right。 所以说呢他跟耶稣有了这段非常这个令人反省的对话。到了到了这边的时候，第十八章 这个三四实际上后来继续的时候呢，就出现一个，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了，这样免得大家看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好了，前面十七章前面一段呢就讲到，就是他医治了大麻风的人，到了十四章第二十节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有啊，十七章二十节讲什么？十七章，对，法利赛人就跟耶稣在谈一个问题，谈什么呢？就神的国几时来到。大家知道耶稣最后一次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什么？靠近逾越节，对不对？所以说三年半下来的话呢，这个不管这些人对耶稣是个什么态度的话呢，至少有一点是大家可能共通的，就是说是这个是 something special is going on， 啊，怎么翻译啊？就是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在发生了，这个人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所以法利赛人不见得认同他，不见得同意他，不见得尊他为基督为大，但是呢，他还是在问他说国度，神的国什么时候到？所以呢，大家心里面都有这么一种的忐忑，都有一种的期待，都有一种的不安，就是说耶稣这一次耶路撒冷，这个进到耶路撒冷，这个逾越节是犹太人一年里面最大的节日 ，something special 和特别是不是会发生？所以第十七章的时候又在讨论这个问题，耶稣就跟他们讲说，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如何预备？如何警醒？如何等待 ？OK， 然后呢，到了十八章，这个耶稣就预言说呢，要规劝这些信神的人要警醒祷告，不要这个不要灰心，是吧？然后呢，又讲到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进殿祷告的比喻，最后他也预言说呢，先知所写的一切事情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最后过了到这边过了约旦河了，耶利哥这他没标出来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就先是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就路边有瞎子讨饭。然后这瞎子就大喊说，这个听说耶稣经过，他就怎么说呢？大卫的子孙怎么样？这个祷告很重要，这个我就很多年前我们那时候还是小查经班的时候，有一位父母来就患癌症了 ，OK， 啊，我们就在他的病床边为他祷告，我当时不知道祷告什么，我说主啊，祷告，我这头一回这个为癌症病人祷告，不知道说什么啊。当时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就出去这句话。从那以后，我就常常嘴里面、常常心里面发出这样的呼求，这个我们很需要怜悯。OK， 所以呢，结果耶稣就医治他了。这个第十八章结尾的时候，瞎子立刻看见，就跟随耶稣，一路荣耀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怎么样，也赞美神。OK， 好，其实这个是不分段的。OK， 就是将近耶利哥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进了耶利哥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刚才小宝跟大家念的这个撒该的故事。OK， 所以呢，撒该的故事呢，大家可能然后我继续再讲一下，就是到了撒该的故事结束之后的话呢，紧接着第十一节就讲说，众人听见这些话了，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怎么样显出来，这是紧接着撒该这个故事的。 OK，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路加在把这些耶稣最后一段行程从这儿一步过来的时候，我相信都是有它的含义在背后。OK， 当我们把它串在一起的时候，当时人就开始明白呢，撒该的心里面，法利赛人的心里面，众人的心里面，他都在想一个问题，都在至少有一个共通的一个问题，这个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这个他进到耶路撒冷要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个大的革命？这个他们所盼望的这个神的国度，是不是借着他就显现出来了？ OK， 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它虽然背后这个暗流啊，和这主线这个暗流是一直是围绕这个，但是它一直在发生一些瑕疵啊，这个税吏啊，这个还有我们刚才看到的耶稣打比方寡妇乞求啊，就是这些非常在我们看来就是然后富有的官啊，这富有的官还是关心永生的问题，关心进到国度的问题的，所以应该什么话，就是 different people group， 就是人不同的背景的人吧，对吧，就是他们都处在一种人生的光景啊、就处在一种他们的信仰的光景里面，然后呢耶稣在最后这条路走上耶路撒冷的路上不断地在俯视他们，在开启他们，在这个在教导他们，这样。 OK， 那这一章发生这个撒该这个作者引用这个税吏撒该的这个故事呢，是希望我们从撒该的这个当时的生平和当时的文化社会历史背景信仰背景来明白这个耶稣在这个人身上做了什么，以至于今天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我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座有多少人认为你自己是贪心的人，你怎么回答？有人举手吗？有两位哦，一家人贪心。 OK OK 还有谁吗？这也是一家，夏荣也举手了。 OK 还有人认为自己是 OK OK 很有意思。这个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心中有个挣扎，因为我感觉了华人呢、特别是像在我们这边的华人，就是所谓的工作嘛，科研工作者为主导的一个社群吧，然后基本上也富不到哪里去，对吧？我刚来这边做博士后头认识了我已经去世的一个老板，我当时以为哇，这个抠给家族的，这不知道要富到什么程度这样。后来我们有一次请他们到我们家来吃饭，他带了一瓶酒，大概7块钱的酒 ，OK。然后我就很好奇这个，他说辉，你要记得这个7块钱的酒跟70块钱的酒，其实我都喝过，差不多。所以说呢，你以后到我们家来给我买酒的话，就买一定要买10块钱以内的 ，OK。当然不是说他贪心了，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小趣事 ，OK。所以。他虽然是抠给家族什么很有钱，但是其实他做的过的还是非常的平常的一个人的生活，这样 OK。那我上网去查，就有一个我自己没看过这个，就有一个叫 American Greed， 好像是一个 documentary，CNBC 的documentary 纪录片是吧？我看他已经有10年了。已经有95集，都是记载的。OK， 要快一点，都是记载的这个美国社会的这个贪婪。OK， 所以呢，撒该呢，我要快一点的话呢，就是说，我去读撒该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也供大家思考，就什么使得撒该？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愿意选择这个职业，就税吏啊，大家知道税吏是什么意思吗？对吧？啊，油监 OK， 汉奸 doesn't matter， 就是说他还不光是卖国，他不光是卖国，他是卖国到什么程度呢？压榨勒索，是不是这个词啊？就是因为罗马政府的权力在他后面，他可以去勒索别人，所以说呢，所以华人有些时候很讲面子的 ，OK， 就是我有时候我觉得犹太人应该也讲面子，就是说我不知道说为什么当时还有人会选择这样的职业，大家有什么解释吗？ 曲线救国 ，OK， 这很高尚 ，OK， 啊，大家心地都很善良啊，这个尽往好的方向给他解释啊 ，OK， 将来碰到他的时候可以问问他 ，OK， 就是说是你当初信认识耶稣之前，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 ？OK， 因为大家可以从上下文就知道说，众人都什么？怨恨他，痛恨他 ，OK， 是罪人 ，OK， 所以说呢，那这本书里面就讲，就是用他做例子，就是说呢，他说这个钱对人是有致命的诱惑力的，他可以把别的什么东西都放下来，那你去读到一些这个因为贪婪所带出来的种种的人的想法、说法跟做法的话，他的的确确是这样 ，OK， 所以是有时候听起来就是毛骨悚然的 ，OK， 那。耶稣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也是在路加福音，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免去一切的贪心，这句话表明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英文，它果然是免去的意思。因为免去的意思是表明什么？因为我如果说一句话，说你们要谨慎自守，防止一切的贪心，跟免去一切贪心有什么区别呢？已经有了，对吧？所以说你要防止一贪心的话，可能还留点余地，说我要防止不要掉到河里面去了 ，OK， 我要防止自己不要进到奸淫犯罪里面去了 ，OK， 他这可能你还可以画一条线。那圣经讲到贪心的时候，直接讲就是说干什么？你要把它要拔出来，要除去，就表明的意思 ，you know， 刚才没有举手的啊 ，OK， 按照圣经的定义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贪心的 ，OK， 理解了吧 ？OK， 所以呢，所以下次看到圣台举手的话，也赶快跟着他一起举 ，OK， 然后那他下面还耶稣又讲一句话，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哎，我就觉得我相信这些话大家讲起来可能都是认同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做博士后到这边来，然后有一天我晚上一般都很晚还在电脑上，然后呢就收到一个 email， 是我大学同学过来了啊，他说这个最近有个公司这个 IPO 谢刚怎么翻译要翻译一下吧对，他就说哎，这个有这个将来会有像 Google 或者是苹果这样的这个，我那时候还是博士后 ，Facebook 还没有 ，OK， 他是这个，他说大家要不要 sign up？ 你知道谁是第一个 sign up 了吗？就是叫李辉的人第一个 sign up， 哇，这几秒钟之内就说把我 sign up，OK。Okay，我还自以为自己是不贪心的人，或者说自以为钱对我来说已经是身外之物 ，OK， 什么等等等等，因为我很早就说实践十一奉献嘛，干什么等等，所以说我那时候觉得这一关早就过了，结果第二天再发个 email 出来说，哎，搞错了，当初那个他也是被人骗了，所以说他以为有这个 IPO， 其实没有，所以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羞愧，我就知道说呢，其实贪心在我里面是非常深刻的。然后我2014年有机会去到上海，就认识就去到这个老弟兄家，就是李天恩牧师，李天恩老弟兄，他今年过世了，就几个月前过世了，他们家大概从这儿到那儿还短一点 ，OK， 我们就小客厅坐满了人。所以我当时坐在那边跟他一起这样交流，他就是我就周围看，就是国内的这种电扇啊，挂的横幅啊，空调等等等等，非常的简陋。然后呢，但是呢就带我去的很多的弟兄就讲，就是他们家常常是坐满了来拜访他的弟兄姐妹，就是要从这个生命里面啊要去体会他是怎么样。所以他跟我做了一个多小时，就是讲他见证，当年是怎么样，差一点被活埋，怎么样神又奇迹般把他救出来， 多次的这个被逼迫等等等等。所以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OK。 所以呢我越去接触这些人的时候，我开始明白，就是说什么叫做就是富有， OK。 耶稣还有一个定义，这个更值得我们反思。他在第十二节继续讲说，他问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这一节经文是在整个这个十二章的这个内容里面讲的话呢，他一直都是在谈人的贪心的问题，人的忧虑的问题。所以我感觉了，刚才在我们当中很多人不举手的是认为说我也不富有啊，有些人曾经当指着我的面说我的房子就比你小，所以说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是所以那这个就是他绝对不认为自己是贪心的人。但是呢对不起啊，这个圣经上说的你我都是贪心的人， OK。 他而且有些时候虽然表面上没有为着钱常常眼睛发亮，但是呢不只是因为贪爱钱财，更是为钱财过度的什么焦虑。那当你用这样就是啊，当你用这个标准去看我们的内心的时候的话，你就知道说贪心在我们里面产生的影响有多大。我在这边20多年看到因为这种情况对身体、对生命、对属灵生命、对属灵追求、对人际关系造成的影响呢非常的多，它成为一个 dominant 影响， OK。 那保罗呢就更直接了，在哥罗西书3:5说呢，贪婪就跟什么拜偶像一样。那我们基督徒一说你在家里没有偶像啊，我们早就清楚了。然后保罗来一句，你贪婪就是拜偶像。拜偶像三个体现：贪爱、信靠和顺服。耶稣呢讲同样的话，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注意看他用了什么词啊，主侍奉，这个就是到这上面来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讲贪爱也比较容易理解啊，有些人就是你去读到有一些的，因为像前一阵子的这个金融风暴跟这个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这个不光是基督徒讲，这个经济学家也讲， OK。 那然后呢就我们人就认为说必须要靠着那个我的生活才有保障，没有那个的话我的生活就没保障了。然后呢为了这个呢他开始顺服这个主了。所以耶稣就讲得更白，他说呢，你作为一个人呢，你不可能侍奉两个主的，你要么就是恶这个这个字念恶还是恶，恶这个或者爱那个，要不就重这个或者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OK。 所以以至于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呢，应该用个什么表达，他就活不出神所赐的那个尊贵出来。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或者是再解释一下，就是说每一个为神所造的人呢，每一个人吧，为神所造，他有一种尊贵在里面。那你蒙了拯救之后，有圣灵，有新生命在你里面诞生，有圣灵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又有一种新人的尊贵。这两个尊贵还有点不太一样，一个是本身人所本身有的尊贵，我们讲说是尊严， OK。 那还有一种就是在基督里重生之后的一种尊贵。所以啊，我们就那时候我们是通常会讲的说基督徒生活， OK。 所以说那就像我刚才做那个照片一样，我当时站在那旁边，我就觉得李弟兄尊贵，我这个李弟兄就差得太远了， OK。就明显不一样， OK。 所以就是那因为我们被这些偶像所辖制的状态，我们在贪爱信靠的认为什么是保守我们的，然后我们所侍奉所顺服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尊贵就 大打折扣。所以说你有时候看到一些人的表情也好，说法也好，做法也好的话，就觉得非常的可惜。 OK， 就觉得非常的可惜。所以呢，好，故事继续发展。这个叫沙该的人呢很有意思，他有一个心愿。什么心愿呢？所以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税吏，这个陆家可能是特别，他就你去查税吏的故事，在陆家里面很多 OK， 很多，包括这个立位啊，就是马太，他也记载，这很早在陆家福音上第五章还第六章，就在税官上，耶稣就招立位，就是马太，也是在陆家福音也记载，当然别的福音也有记载。所以如果说大家都是同行的话，就彼此有一些交流了 OK 啊。所以这些税吏们呢，我猜想了，不见得有根据了，也彼此交流了一下 OK 啊。所以这个学术交流是吧，那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刚才可能没有机会读到这个，就是说是他在，我如果问他在这个第十八节，就是在这个他来耶利哥之前呢，耶稣还讲了一番话的，他就说呢，对于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他干什么？设了个比喻，在比喻的时候他就又把谁拎出来了呢？又把税吏拎出来了，他就特别跟法利赛人做一个对比，他说呢，法利赛人进到圣殿祷告呢，就是说是不像别人不勒索，没有就是怎么样，但是我呢。这税吏呢，就是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就捶着胸说：“主啊，开眼可怜我是罪人。”所以呢，我们可以，当然圣经没有明确的描述，但是你可以从这个沙该的这个言行举止吧，你或许可以有些推测，就是说他听过耶稣，知道他对税吏很友善，至少。或者是对罪人总体来说都友善，啊，动不动就可能去到他们家去吃饭了 ，OK， 就与他们一同坐席，帮助他们，而且呢替他们说话 ，OK， 替他们说话吧 ，OK， 那这个这个反映到沙该的一种心态，很值得我们。做基督徒的做我们基督徒呢，也来好好的来明白和来反思自己，是不是跟他有一个同样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因为我自己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对照我自己，就是说，或许就换个问法好了，或许可能比较。就是我自己多想见耶稣，这是一个问题 ，OK， 供大家思考。大家愿意回答也可以。就是说，在你我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心存这么一种盼望，或者心存说是说对自己有这么一种预备，说，哎，我在我的工作上，我在我的。家庭生活里面，我在我的读经生活，我在我的服侍的日子当中呢，和与周围的人的交往里面，我很想见耶稣。不管周围的环境，其实可能当时周围的环境对于沙该来说是不太容易的，大家都很鄙视他，他个子又矮，然后呢，成年人上树好像也有点不雅观，等等等等等等吧。我还去上网查了一下 Sycamore Tree， 看起来挺难看的，长得乱糟糟的这种的 OK， 但是至少他有个方法能够上去 OK， 就是说他这个其实你可以想见，就是说是那在法利赛人身上可能就看不到这种 behavior， 这种言行 OK。 那今天你我作为基督徒 我们这个心态里面是不是有这么一种谦卑，是不是有这一种急切吧。那有些时候我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说啊，我大概这样 ，OK， 我就这么过日子了。所以他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呢，他好像已经失去了这么一种 passion， OK， 失去这么一种就是说是急切，失去这一种就是说是我很需要能够与神encounter， OK。 所以当我们失去这些的内容的时候的话，那就有点麻烦了，不是有点麻烦，可能有些时候是很麻烦了， OK。 所以说呢然后呢往往很就是说 make things even harder 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事后又开始埋怨神，说为什么恩典又临不到我身上，对吧？这个好像这个别人怎么就得了恩典，我就没得，好像这事情怎么就过这么过去了。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说，恩典的开始跟我们人是不是预备我们的心，渴求有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愿意谦卑自己，个子矮就跑到前面去，被人拖去就躲到树上去，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要见这个他的同僚，告诉他的这个耶稣是谁。这就开始有个分水岭了， OK。 所以呢耶稣呢就走到他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到你家里。我想顺便提一下，就回到我最开始跟大家画那张图的时候，撒该可能心里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耶稣真的是基督，神的国马上就来的话，那他是怎么样呢？啊，下地狱，同意吗？我们不讲下地狱，或者说死路一条吧，同不同意？就是说今天大家想想自己是撒该的话，这个叫耶稣的人马上又节日马上要到了，要进耶路撒冷了，大家心里面都在急切，都在盼望，都在忐忑不安。然后他如果真的是基督，他如果真的是借着他这个盼望的以色列国就来了的话，他是什么下场？耶稣呢对那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都是 yes， 对不对？我就是基督，神的国因着我的第一次来已经降临了。当然就是说跟以色列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耶稣心里，耶稣非常的清楚说，我要救这个人。所以他就说我今天就住你家里面， OK。 然后继续看，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住宿，撒该在的时候对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说饿着了谁。大家读这一段是什么感受呢？对主说，对主说 OK。 你如果把它细分的话呢，我就把它跟大家把这个分成这样，就是说是他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信仰在人生命中的体现呢、啊、所以你去读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很有意思。圣经就是路加这几个词，什么欢欢喜喜，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什么喜乐，对不对？谢谢，是吧？欢欢喜喜就是所以我们平常聚在一起是不是欢欢喜喜，这个就是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神的拯救在一个人身上，这是这个生命，新生命在他里面是不是带出一种活力出来了， OK。 然后呢这个再下来他就站起来了，在可能在吃饭的时候怎么样，就站起来，就是说呢，他说呢，我有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呢，我要把我的一半给穷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跟下一句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所以你去看它背后的含义的话，就很有意思了。后面这个呢，是基本上是跟摩西的律法是一定相关联的，因为摩西的律法就有律法讲了，你若讹诈了谁的话，你要但是20%了，他就干脆来个四倍 ，OK， 所以这是就是他要把这个公义给他 restore， 恢复啊，那这个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就是他所拥有的东西，他要周济穷人，把他送出去。这还大家记得耶稣跟这个少年的官、富有的官的对话吗？耶稣到后来是讲什么呢？帮你呀，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是这个，他一个人他生命被神所触摸，被神所充满，这个新生命进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结果子。所以我们读经，我们祷告啊，他非常的强调说，我们要学习能够与神有连接，因为你光有道理进来，没有这个生命进来，没有这个圣灵的带领这个能力进来的话呢，你这个欢欢喜喜可能就比较难体现出来了。然后呢，让你再去采取点行动啊，比方有些牧师讲奉献，就虎口拔牙一样 ，OK， 这根本就是就各种理由都跑出来了。这个是我们教会不需要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根本就是他是完全是想反着想，而且还讲的声音比我还大，而且列的理由可能比我还多。OK， 这个就是说他这个生命不到位，或者说与神他根本就是不在同一个 wavelength 上面，这个讲不通。OK， 所以呢，这是救恩，就真正救恩在人心里面产生这个影响的时候。他的意愿，人的意愿，人的行为，就是被改变的，而不是被外人所强迫的，啊，所压出来的这样。OK， 那我想继续跟大家谈的，就是说呢，耶稣加了一句话，啊，最后这个，耶稣说呢，听了撒该的这些，我忘记刚才跟大家讲一点了，就是说我们读这个的话呢，好像有点是耶稣说是因为你决定做了这个事情，所以救恩才到了这家，不是的，属灵逻辑是反过来的，是因为救恩 has come 已经到这一家的话呢，撒该才会产生喜乐，才会产生行动出来。 OK， 所以这是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大家不要有这个误解。但是耶稣最后加了一句话，就人子来呢，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说呢，解经家们呢、啊，或者是这些的写书的人呢，他们就分析呢，他们就提出两个名词。他说，在说我们谈偶像的时候呢，有一些是所谓的表层偶像，有一些是所谓的深层偶像。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表层偶像呢，就是说是比方说这个人很看重钱，这个人很看重就是要找一个什么样的配偶啊，很看重孩子要怎么样，就是说他就整个的生活精力时间就围绕这些东西在转，就把神撇到一边，所以就是成为你的偶像。像金钱可能就是一种表层偶像。但是他说很多人，就像我们今天可能在座的很多人，觉得说我不以金钱为我的偶像，我也不以配偶为偶像，我也不以孩子为偶像，我觉得我这些关系都摆对了。他说那个书上的意思就是说，先不要这么急的说你没有偶像，而且还有深层的东西。深层的东西就是说呢，人对权力的渴求，对控制的渴求，对影响力的渴求，对别人肯定的渴求，对情感的安逸，生活的安逸等等等等，他们这种人内心的这么一种。所以他举个例子，他说他知道一个，好像就是他们教会， 他有一个牧师，然后有一天呢，有一对夫妻来 counsel， 就是咨询，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呢，太太呢，就是常常花钱，买漂亮的衣服、化妆品、包 ，whatever，OK、okay。然后呢，这个先生呢，就是非常的恼怒，就是说是你怎么今天出去一趟又花了又买了衣服回来、鞋子回来等等等等等 ，OK。然后呢，这个太太就骂先生是这个吝啬鬼，到极点啊。这个太太先生就骂太太，就是说是这个挥霍鬼是吧？whatever，OK，、okay， 就是啊什么败家子 ，OK OK。所以就是就是两个人就是在就然后呢。牧师听他们讲完之后呢，就给他们一个反馈。他说呢，我不要讲错了，就是说呢，他就说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 ，the wife spent a lot of money because she wants to look good。就是说，太太呢，有这么一种不可控制的这种习惯嘛，一出门就花一大笔钱买东西呢。他说你背后啊，是因为呢，你想穿得好，拿名牌，怎么样呢？以至于说呢，你觉得这样的话呢，别人可以接纳你 ，accept you，OK？、Okay？ 所以他说这个东西是那个太太的真正的这个深层的一个偶像，所以他在各个方面在影响他的决定，在影响他的生活。他好像觉得说，就像我就早年回国的时候，我父母马上就跟我讲，这个院子人讲你怎么美国去了美国十几年，怎么回来穿这身衣服？这个，我根本就没想这件事情就 show up 了，就发觉不太对头。所以这个就是他就觉得就是说是那他这个太太呢，就是希望借着外在的所有这些的装备，能够得到大家的肯定，情感上他有一种满足。然后呢，这先生呢，就是说呢，他就觉得呢，他如果不能够控制钱的话，或者不能够通过钱来施加他的影响力，比方说控制太太的话，他觉得这个世界就乱了套了。OK， 所以说呢，表面看起来一个是说那有些时候出现的问题就这样。那比方说有些牧师就是说，哎，我们一起来制定budget吧。我们一起来来谈怎么花钱，遇到又想买的二级的时候，你是出去跑两圈说不定就回来就不买了。他就在这个外面这个打转，他不愿意进到这个里面去。 OK， 所以说呢，他这个其实慢慢的你就可以意识到，就是说呢，它深层偶像是我们人里面最根本的一些驱动力，所以拿去表层偶像是完全不够的。所以今天可能会有人跟我说，你会我对奉献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五年前就解决了 ，OK， 或者说是说我今年就一定把它解决。所以说呢，这个奉献是绝对不再是我的一个问题了，等等等等等等。其实首先。哈利路亚，赞美主。OK， 就是说我们人在对金钱的看法上一步一步往前走。OK， 但他这个福音的信仰啊，他必须是带出人整全的世界观的改变。所以奉献是一个体现，我们慢慢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它是因为我们后面的观念，谁在掌管我们的人生，谁是掌主权，谁在影响我，谁在肯定我，他这个要换掉。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所以说呢，那我有时候观察我自己的话，比方说我说奉献我可能很早信主之后不久就过了，那我后来发觉说离带出世界观的改变还差的，按山东话讲老鼻子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山东话？不是山东话 ，OK， 反正差了老鼻子了 ，OK。这个就是说我后来才明白说我还沾沾自喜，很多年我沾沾自喜，就说是这个因为钱的事情早就不是一回事了。后来我才明白说神他真正 希望我能够改变的不仅仅是这表面的这些一些的东西不再控制不再影响，而是我后面这个深层的这个观念，我这个的操作，我这个的这个，那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我就发觉说很多自认为说在金钱这关已经过的人，他离这个带出世界观的改变来说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吧？所以它是一个要不断的在被圣灵被神的真理来改变来更新来往前走的。所以它最终还是要一个问题，就是说主权是不是被神来掌握，不仅是在金钱，是在我们的时间精力人际关系上面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啊，作为基督徒来说有一个陷阱我们一定不要掉进去了，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陷阱。那我自己掉进去过，我也看到现在甚至一些人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他认为说一些表面的偶像已经拿掉了好像不是问题了，但其实离真正要去做到的功夫还是有相当距离的，所以要防备这个陷阱，这是要靠着信心往前走的。最后啊，这本书里面提到这个啊，格林多后书八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所以呢，这就回到我刚才在跟大家分享说，耶稣在去到耶路撒冷的路上。来做这个来他特别记载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福音的内涵呢是耶稣放弃了天上的富足，以至于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财宝。那继续下去的话呢，就是说以至于说我们明白因为神的救赎跟替换，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被神所拯救出来的一个新的生命的话呢，我们要明白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那就成为神是成为我们的至宝。 OK， 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是基督徒，我们希望过这样的生活，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摆脱这个金钱贪婪焦虑在我们生命和生活里面对我们的这个辖制。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说一直要去明白了。我想时间关系就是我就跳到这个后面。我给大家提四点还是五点的建议。我觉得我自己多年的观察，特别是从我自己的经历和我是有机会交流的人的这些经历的话，我觉得要想在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内容里面有改变的话，我下面跟大家建议的几步呢，我觉得是必须要去做的。你在这些的步骤上有折扣的话呢，你很可能就走不远了。OK， 第一步呢，就是说呢，要承认自己的贪婪和这个懒字忘掉了，和这个词怎么念呢？吝啬是吧？焦虑和惧怕。我所遇到的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是不承认有这些问题的。 OK， 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说以至于说他可能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在奉献的上面不过关。 OK， 或者是说在这个生活重心的转移上不过关，因为他就是说就像撒该一样的，如果这个耶稣真的就是基督的话 I need to do something。 OK， 不管周围的人是怎么样看我的话，我 I ne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所以呢他因为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说自己里面一无所有，非常的贫穷，而且是大罪人。大家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所以说一个基督徒如果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没有一个真切的认识，而且是坦诚，我觉得有一些弟兄很好，他 他跟我谈很快，他就讲说，李辉，我承认我在这方面有问题。那有些人我已经接触5年了，这句话从来没出现过。但是他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OK， 他甚至说我绝不是贪心的人，但是呢，他一点都不奉献。他这两个现状是可以放在一起，在他里面他能够找到一种解释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危险了。OK， 所以以至于说呢，所以我特别把它强调，就是说是必须要一个承认。所以那我见到很多，包括 Randall， 就是这个美国弟兄，他我忘记是已经有10多年前了，我们有一次在一起又在一起交流，他也跟我承认了。Having a huge problem。 那他其实很不容易，他的太太没有上班，然后五个孩子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女儿是Down syndrome， 非常不容易。就是我那时候在关心他跟他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他struggle这个。那大概3年之后4年之后，他再跟我说他过关了，在他们教会做见证，就是美国大堂。所以我还有别的一些的经历，包括我们教会，我看到就是说他愿意承认的人呢，他 actually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怎么讲，有些改变，随着当然速度各不一样，但是他至少有在改变。但我至少我所做的统计呢，不承认的人呢基本上是不太变的。 OK， 那最后我发觉很可惜的就是受难的是自己，长久的被这个瑕疵在焦虑和惧怕里面生活。 OK， 这个这本书里面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Andrew Carnegie， 卡乃基是吧，怎么翻译啊，对，卡内基。 OK， 非常有钱，钢铁大王是什么之类的。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那时他是基督徒，他意识到说贪婪不得了，所以他就写了自己一个回忆录，他就说我大概几年之后就决定从商业界退出来，要读书要学习。大家可以去读，今天没时间读了，这是他的原话。大家猜猜看他几年之后干了什么。继续竞争。但是他为了可能为了这个平衡吧，他就捐了很多的钱盖学校盖图书馆。但是他的后来后人评论他回忆录，他的工厂里面的那些工人很多40几岁都去世，非常艰难的生活环境，而且日积月累的加班为了赚钱。所以他们工人很抱怨，你拿钱拿去给自己买名声啊，这个图书馆那个学校什么这个慈善机构，你何不多给我们多发点工资，少赚一点钱，我们自己还能活久一点啊。没有发生。 OK， 所以他是已经承认自己有这个问题的，最后还是出不来就进去了。更何况我们不承认，那根本就很多事情就免谈了。Okay。 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有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自己认为对福音是理解了。OK， 我不是说大家不理解福音啊，大家不要离开这儿的时候痛恨李辉，说只是个今天在这说我不理解福音，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大家都理解福音。To some degree， OK， 怎么翻译啊？从到某种程度，但如果我们能够在福音的认识上不断的加深的话呢，你会不一样的。那我就发觉说，我们如果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说，我们对福音好像已经理解了，这个就是一个大陷阱，又掉进去了。OK， 所以说呢，千万呢，就是说是比方说这句话，《哥林多后书》就是刚才第8章，这是到第9章，所以他就是说是那四种给啥种的， 赐粮给人吃的，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所以我鼓励大家回去把这一段好好默想，去理解。我不知道在座里是不是我自己对金钱一窍不通了，在座里是不是有投资的 OK， 那你用一个投资的眼光可以去看这句话，那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神呢，他又赐给我们种子，那我们就是撒种的，他又赐给我们粮食吃，然后呢最后呢又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什么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富足之后呢后面还有话可以多多赐予，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施舍 sorry。 所以呢他就是说是整个人生，你比方说你要做奉献的话呢，你像投资一样的啊，这个比方可能不太准确，但大概是那个意思，就是他是用的撒种，他就说是哎，我今天要在这个施工里面撒种啊，我在那个人身上撒种，我在这个群体中撒种，但是你要有个眼光，但是眼光是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因为种子是哪里来呢？神来，然后这个眼光从哪里来呢？神来，最后让它生长的是哪里来呢？它最后结出果子来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凡事富足，享受这个神的赐予，而且还要多多施舍。哎，这个我就发觉非常有意思，我这个多年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我就是每年就是在很多地方撒种真的，那有些是 you know return 很快就看到了，有些 return 可能要到将来才看得到的，但是很有意思 OK， 就是神国的大股票市场。然后我特别都用承认这个字啊，因为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教导，就是第一我们要学习对神承认，如果我们对神都承认不出来的话那就很麻烦了 OK。 那我相信呢在座的都对神承认应该没有问题，但圣经中有一个教导，肢体生活里面要学彼此承认 OK， 或者是你至少对你信任的人承认吧 OK。 那承认的目的呢是希望最后呢就是说呢这个采取实际行动呢需要少了一个 OK， 群众姐妹彼此扶持。其实我刚才讲到的，他越在这些上面敞开，他越愿意承认的话呢，他越有可能改变跟成长，你越不做这些事情的话呢，你就越麻烦 OK。 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好了，这个是homework 好了 ，OK， 就是希望在这个新的这个2016年的秋季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个金钱的这个上面呢 ，make a difference 在你的生活里面，就是你对钱的态度、使用、奉献、撒种 ，OK， 对神信心的信靠。跟弟兄姐妹在这些好像羞愧不愿意讲出来的话题里面愿意拿出来一种属灵的真实 OK， 这样才就是我们学习一步一步共同的往前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一起俯伏在你面前向你承认，我们在这所有的一切事情上面是非常的欠缺，那我们感恩，因为你是怜悯的神，你看到撒该心里的需要，你看到路边瞎子心里的需要，你看到所有寻求你面的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的需要，我们渴求能够遇见你，我们渴求与你圣灵的能力能够相接，我们渴求你的真理，我们在真理的认知上能够更深地来更新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过一个再被这些所辖制的生活，我们不愿意过一个世界观长久不变的生活，我们愿意被你那个日益更新而变化的日子，所以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也在我们当中拆毁很多这些拦阻和这些隔断的墙，让我们能够彼此有一种真实，彼此有一种扶持，共同的一起往前走。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祝福我们教会， 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